题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上文书咱应该起个名字，叫《一代英豪的错误决定》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咱前文书说了，有上中下三策，那么多的领导人，那么多的高人，偏偏选中的下策，这叫瞻事则迷，旁观则清啊。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伤兵损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果然头一件事发生了，拿蔡廷锴来说，他不是真心参加革命，他是个投机分子，但是被迫没有办法了，因此才假装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参加革命，如何如之何，实质他内心有其他的想法。他率领的第十师是第一波开拔，一共分四波，他属于第一波，他的前后左右没有友军要挟，他甩开膀子可以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蔡廷锴的心里暗自高兴，真是天助我也呀。所以部队一开拔，他就暗地之中留了心了，准备带着队伍逃跑。起义军南下是一天开走一个纵队，而蔡廷锴的左路又前后没有部队，一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内心是十分高兴啊。部队行进的时候，他亲率师部直属部队和第29团走到最前边，当中为28团，最后是30团。当天他的部队啊行进了60里，宿营之后，蔡廷锴啊没时间睡觉，他的心里反来覆去合计的事儿，现在进入亢奋状态，因此宿营之后，他草草的吃了口晚饭，立即命人把知心的29团团长张士德给找来了。张士德的祖籍啊是山东人，生长在江西，这个人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你别看外表这样，此人是面粗而心细，他是蔡廷锴最得力的部下，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。张士德进屋之后，先行了军礼，他就问师长，行军这么累，您怎么还没歇着？哎呀士德呀，我是心乱如麻呀，快坐坐坐，咱俩谈谈知心话。他一说这个，张士德就明白了。师长啊，我先说说吧，您是不是以为我师现在已经脱离了虎口，今后的行动应该有妥善之计划方可？如果跟随叶挺、贺龙反越，他们是共产党，我们是国民党，我们两家水火不同炉，不会合作到底的。您是不是找我来谈谈这个事儿？哎呀，知我者士德也。士德呀，为君之计，你看应该从何处入手呢？师长，我看呢，只有先跟共产党脱离关系，再做第二步的打算。为本师呢，据我所知，有不少的共产党员，倘此时不清理清楚，将来都是麻烦，应当拿他们先开刀。张士德说完了之后，蔡廷锴是不住的点头。哎呀，咱们部队里有共产党，当初的时候我不清楚，后来我才得知啊，而今怎么处置这些共产党人呢？我说士德呀，如果我做任何决定，你能听我的吗？报告师长，您说的话就是圣旨，我是言听计从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好， 我没看错人，没白培养你。这样吧，你先做个思想准备，再过两天我就要采取行动，你要极力配合哟。师长，您放心吧，我随时听您的召唤。这是头一天，部队继续南行，就到了进贤县的县境。当天晚上又安营扎寨，部队休息之后，这蔡廷锴又把28团的团长陈之新悄悄叫到了师部。陈之新一进门，蔡廷锴就说：“之新呐，快坐坐坐，我正找你，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商量。”这陈之新呢，也是蔡廷锴的心腹，遇有大事，蔡廷锴都跟他商量。蔡廷锴说着，把左右的人打发出去，叫陈之新坐下，而后跟他说：“老弟呀，我现在要下个决心，我打算听听你的意见。”陈之新冷笑一声：“师座呀，您现在是应该下决心的时候，时不待我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。我这次来见您，就是打算商量这件大事。”蔡廷锴就接着说：“知心呐，我打算先听听你要谈的大事是什么。师座，这还要问吗？我等参加起义实属无奈呀，咱们跟贺龙叶挺不同啊。叶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，贺龙是想取代张发奎升任二方面军的总指挥。我等跟他们起义，如果拼杀，势必我等在前。如今我们已经脱离了虎口，要趁此时不走，哎呀，后悔莫及呀！希望师座早下决心。”蔡廷锴不住的点头：“知心呐，只是我们到哪里去呢？你说说我们现在的处境，跟汪主席闹翻了，他不会谅解我；跟张发奎也闹翻了，他也不会如让我。你说跟唐生智也闹翻了，看来呀，我们是四面楚歌呀。就即使脱离了贺龙和叶挺，咱们何去何从啊？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呢？去投靠什么人呢？”陈之新就说：“师座呀，您别想得太远了。我看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。只要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，下一步都好办。咱们走一步说一步。”“说的对。不过呢，咱们要走的缜密啊。据张发奎告诉我，30团的团长范孟生、参谋长陈其涵、3营的营长胡光山、28团参谋长涂石林，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呢。对待他们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这我也听说过。”陈之新接着说：“我看呐，咱们好好好散，也犯不上杀戮。师长，您比我想的清楚，这个事儿您老人家权衡利弊，看着办吧。您怎么决定，我都拥护。”“行行行，哎，我这个人就是善良啊。我跟蒋介石截然不同啊！你看那姓蒋的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是六亲不认，高高举起屠刀，是血溅共产党人。我不打算那么办，是不是呢？俩山碰不到一块儿，俩人还有见面的时候，这事儿我看着处理吧。”“是。”他俩谈到深夜，陈之新也走了。当夜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第10师继续行军，当晚部队就进了进贤县的县城。这小城不大，蔡廷锴马上命令一声，叫28团一进城，就关闭了4座城门，是严阵以待。 街上采取了戒严措施。蔡廷锴又命令特务营警戒师部，而后他下了一道手令，命令三师团全体官兵架枪休息，听师长训话。你说这个命令来得太突然了，这第三师团把武器全交出来了，架枪休息，武器全都放在一边，每个人都是空手，就来到宽大的草场上。三师团的官兵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等了不到三分钟，蔡廷锴来到队伍的前面，他先看看三师团的官兵，挨个给相了相面，而后背着手转了两圈，清了清嗓音，把小肚一舔，脖子一拔，弟兄们，我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，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。国共合作以来，咱们两党是相安无事啊。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，伸展到了黄河流域，没想到竟告分裂，此乃是最不幸的事情。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了，我此时啊也不加批评，究竟怪谁不怪谁，我不妄加评论。但是我跟大家要说明一点，我蔡廷锴是一名国民党的党员，且有最贫困的农工出身，任何牺牲我都可以，任何艰苦我都能忍受。若不顾信义，口是心非，我是不敢苟同的。众所周知，在月前，政治部报告28团中校团副魏某，说他私通啊陈明书，伪造书信，使张发奎军长不加审查就提往枪决，此乃极冤枉极阴险之事啊。当时不是我抱打不平，就是全师的官兵无不愤慨，使人不寒而栗啊。自魏某被枪决之后，各级官长忧心如焚，纷纷向我请长假。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请假呢？他们说怕枪毙。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护我们，在您这待着生命是朝不保夕啊。如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私通陈明书，1000条命都不够死，这样现象诚使人难忍呐！共产党员的努力我十分钦佩，但对待人的手段我是不能忍受的。所以啊，为保全本师，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暂行离开。离开的人呢，你的薪俸我照发不误，并且保证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使你安全撤离。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言者痛心呐、啊！哎，没有办法呀，谁让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呢？蔡廷锴说到这儿，还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。在场的官兵听得这是鸦雀无声，为什么？因为蔡廷锴的决心呢太出乎众人意料了。因为此时这一团的官兵都以为啊自己是起义队伍了，突然之间又倒戈成了国民党军队，这弯子一时他转不过来。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进步的官兵有心反抗，但武装被解除了，持守空拳反抗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所以大家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沉默了大概能有10分钟。蔡廷锴觉得挺尴尬，他接着说：“现在我宣布，任命刘占雄为第三师团团长。” 王金榜为三十团参谋长，李大峰为三十团第三营营长，赵连山为第二十八团参谋长。原来的共产党员清退。当天晚上，范梦生等共产党员都被礼送出去。你听这名多好听，礼送，打行李卷走人吧。哎，这是好的，如果再待下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蔡廷锴清理了本部的共产党员之后，便通电宣布是脱离共产党，将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一带。后来啊，他率部投靠了蒋介石，还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斗。蔡廷锴率着部队脱离了起义军，就这一下，起义部队就损失了数千人马，少了一支强劲的主力啊。周恩来等人听说蔡廷锴叛离的消息，大家都十分的气愤。贺龙狠狠的一捶桌子，嘿，怎么样，要依着我当初就把他扣起来，哪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有人也说，是啊是啊，蔡廷锴从九江一到南昌，就应该解除他的武装，这回好纵虎归山。谁最难过呀？叶挺是最难过不过的，因为他跟蔡廷锴的私交很深。当人们提出要处置蔡廷锴的时候，叶挺是力排众议，到头来发生了这件事，他能不痛心？叶挺站起来吧，头一低，同志们，要说受处分，我应该受处分，党组织怎么处分我都应该，这个决定我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。周恩来啊，赶紧说，这事儿是我大意，我是负责人，应该完全负责，这是个严重的教训啊。聂荣臻后来回忆是怎么说的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，起义胜利后，没有及时整顿，也没有调整干部，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，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，盲目地相信了他，并认为蔡队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，愿意听从指挥，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。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做前卫，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。该师8月3号出发，4号到进贤县就叛逃了，投了他的老上司陈明书去了。有那么句话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紧接着随军先行的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等也率第5团700多人叛逃，并将起义军开往寻吴的军事计划向武汉当局告了密，后在各大报纸上大肆披露。与陈玉新同一天叛逃的还有叶挺师的张姓参谋处长。除此之外，在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。人马刚抵达福州，便发现有20军军部特务营从南昌出发后并未作战，而子弹无缘无故就减少了3万余发。军直属炮兵营因为没有民夫搬运大炮，沿途竟被溃兵抢去大炮一门、平射炮2门、炮弹10来发。炮兵营营长因为害怕处分而失踪，特别是教导团和第6团，其士兵都为新招募的学生，他们呢从没吃过这么大的苦，没有受这么大的刺激，因此精神上崩溃了，是跑的跑，逃的逃啊。还有原有的4纵队教导团只剩下800来人，第6团也只剩下700多人。对此，在南昌暴动后，刘伯承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，起义不久，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人 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。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呀。这些事儿可不是说书的编的，也不是作者异想天开，这是实事求是啊。后来吴玉章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经过的时候说过，第二十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700多人叛逃归了唐生智，并知我由寻吴到东口的计划，已告武汉政府披露各报。汉口的《民国日报》1927年曾登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微电，电报称本军24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，据称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，向抚州逃窜，现16日到达寻吴集中，向朝梅入寇，进取广州等语，请寄电转知李任潮、黄绍红是严加防堵等等等。关于由南昌到临川这一段行军的情况，李立三和周逸群在起义军潮汕失败后都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。李立三的报告称，5号从南昌出发，经3日赶到临川，天气极热，沿途多高山路，每日行60里，实际多至百里，士兵负担极重，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，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，括弧燕屋夫子，就是没有民夫，沿途全无农民运动，加以反动派的宣传，所以沿途农民是闻风而逃，食物与饮料都买不到，甚至终日难得一粥，渴则饮田沟污水，以致士兵病死极多，沿途倒闭者络绎不绝。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、卫生处等组织，无法救治，军心大为动摇，逃去者极多，仅行军3日，实力损失已在1/3以上，仪器子弹将近半数，迫击炮完全丢尽，大炮亦丢失几尊，逃跑及病死的士兵将近4000多人呐。因此咱们开头说，这真是一代英豪的错误决策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